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7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磨难中放下自我，剜心透骨去执着，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6日。我是东北的一名女大法弟子，今年62岁，得法20年了。这里说说我近年来的修炼历程。第一部分，撞了南墙才静下心来找自己。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那是大法弟子的天职。所以我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几乎每天晨练后发完六点正念，吃点饭就赶快走出去讲真相。我深知时间的宝贵，那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年前腊月的一天，记得那天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我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才来到这个市场，刚劝退了两个人就被警察绑架了，把我关进铁笼子里。警察把我一书包救人的东西都抢走了。我心里没有怕，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我求师父救我，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还得救人呢，不能让警察对大法弟子犯罪。同时静下心来向内找，看看自己哪些地方偏离了法，让旧势力钻了空子。这时一位同修在我眼前浮现， A 同修是我八年前向他讲真相时走进大法的，他得法后我每个星期都要去他家一两次陪他学法练功，不到两年他身上的各种疾病，高血压、心脏病、脑血栓、肠道疾病等都不翼而飞，今年88岁了，生活完全能够自理。每次他看到我都是千恩万谢的话，开始我都是说你可别谢我，那都是师父帮你做的。他说我感谢师父也感谢你，要不是你这么帮我，我哪能有今天呢。这些话听的时间长了，心里也美滋滋的，这不就是求名的心吗？爱听好话的心吗？还有贪天功的心吗？而且还助长了同修的依赖心，个人崇拜，太可怕了。我心里向师父说，我错了，我一定改。 B 同修是亲属文盲，我和同修都帮助过他读法，可每次都没有坚持下来。去年坚持的时间是最长的，也不到一年。就因为我让他每天认识一个字，就不再跟我读法了。他说，我的执着心太多了，脸都黢黑。我说，你看到的不是真相，那是你随心而化的。他就觉得他看到的就是对的。我几次请他来学法，他都说自己在家听法一样。我说，我家的门永远为你敞开，什么时候想学就来找我。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心里还是不平衡，心想，我这一天天的陪你读法，浪费了我多少宝贵的时间呢？把我背法的时间都给挤没了。你刚刚读法能成趣了，说不读就不读了，真把别人的付出当儿戏呀。想想这不是怨恨心吗？人家说你有执着，为什么就不知道向内找一找自己呢？我太自以为是了，这颗高高在上的心，看不上别人的心，不就是自我吗？我心里向师父说，弟子知道错了，弟子一定改。 C 与 D 是夫妻同修，是前年搬到我们地区的，离我家坐车约有20分钟的路程。 我每星期陪他们学法两次。了解到男同修 C 是因病走回来的。之前由于他妻子 D 同修进京证实法，被绑架两次。为了保住工作，他放弃了修炼。而且他家被集资者骗了不少钱，还有不少外债。可想 D 同修得有多大的压力。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练功， C 同修的身体恢复得很快。D 同修为了还债去了外地打工，把 C 同修送去了养老院。我只好给 C 送去大法书听法播放器，再三嘱咐他一定要学法练功。我一趟趟地往那儿跑，一次去看他时，他的手都被烟熏黄了，脸色发暗，我这火就上来了，把同修 C 指责了一通。表面上看是为同修好，想帮同修，但那不是严重的党文化行为吗？不是高高在上的心，看不上别人的心，急躁心吗？我心里又向师父说，弟子知道错了，弟子一定改。我不停地发正念，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清除另外空间操控这里警察对大法弟子犯罪的一切邪恶，全盘否定旧势力，全盘否定被迫害。这时来了一个警察说要送我回家，我说不用送，我自己回家。他说不行，得上你家看看还有没有这些东西，要是有我得拿回来，不能让你再发了。我以为他们知道我家，就赶紧求师父。师父啊，您的法相和大法书不能让他们拿走啊。这时他们问我，你家怎么走？我就智慧地说，这是哪儿？这是哪儿？给警察气地说，你不说就调你儿子的电话。我心想，你们打电话，师父的法相和大法书就安全了。约20多分钟后，他们来到我家，搜了半天也没搜到什么，只把墙上过期的2张年历和几个过期的台历拿走了。我说，谢谢你们把我送回来。那个警察说，你得跟我回去。我说，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呀？我丈夫赶紧说，我也跟着去。我说，不用你去。因为警察抄家时，丈夫说，这套功法确实好，我也练。我心脏以前不好，现在都好了。你们不相信，可以看病历记录。为了保护丈夫，我让他回家了。我和他们又回到派出所。下午一个小警察给我录口供，问我叫什么名，在什么地方上的学，在哪上班，边问边自己回答，完事还问。我说，你知道就自己写呗，还问我干啥？他出口不逊，我告诉他要文明执法，他将我，你还是大法弟子呢，连自己名字都不敢承认。我的争斗心起来了，心想，大法弟子暂不更名，坐不改姓。刚说到在哪上班，我心口左侧开始疼痛难忍。小警察以为我是装的。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他说，那就叫救护车。我说，我不去医院。他说，那就叫你儿子来。我说，不行。此时我喘得很厉害，嘴麻，手也麻。他们给我一瓶水，因手麻，没喝几口，水瓶就掉到了地上。这时救护车也来了，他们忙活送我去医院。因我不能睁眼，迷糊，就听人挺多。我想，此时我赶快喊，大家千万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躲过疫情和灾难呐。我连喊了几遍，来到了医院，这的人就更多了。我继续喊， 虽然我喊得很吃力，但我希望哪怕有一个人能得救，我都没白喊。这时就听医护人员说，高压175，低压95。我马上悟到，这是师父用病业假象救我。我在心里谢谢师父。他们给我打针，我心里想，这些对我都不起作用。这时儿子和丈夫来了，儿子扑到病床前哭着问，妈妈你怎么了？妈妈你怎么了？我睁开眼说，妈没事，不要害怕。儿子转过去对小警察说，我妈也不是坏人，求求你们放了我妈吧。小警察很无奈地看了我一眼，这时我也在看他，我心里很难过，这么年轻的生命和我儿子差不多少，我怎么才能救了你呀？但愿我喊的九字吉言你能记住，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吧。从医院出来，小警察说，上这个车吧，这个车有空调。上车后他嘱咐我儿子几句，我没听清，车开出去不远就让我们下车了。我心里谢谢师父，师父不只是救了我，也救了这个警察。第二部分，磨难中同修助我同行。回家后，一同修得知我被绑架的事，他与其他同修切磋。别的同修说，为了安全，马上让他离开家。于是一同修马上来到我家，帮我收拾东西，叫我跟他走，告诉我丈夫，为了他的安全，我得把他接走。丈夫非常感激。可我不想给一同修带来危险和压力，因为他去年也被绑架过，我想自己找地方。一同修严肃地对我说，就你现在的身体谁照顾你？我不只是为了你，我是为了你世界的众生，也是为了我自己。你哪都不能去，就在我家，赶快恢复健康，你世界的众生还等着你救他们呢。同修义真诚的话语使我无以言表，任何感激的话语都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只有大法造就的弟子中才能找到这份真诚。他不只是放下了生死，生死对于我们讲真相的大法弟子来说，不知放下多少次了。此时我只有静下心来和同修多学法，向内找。我对同修义说，我有什么执着，你千万给我指出来，一针见血，不用拐弯，不能再让旧势力钻空子，这得少救多少人呢？不知师父又为我多承受了多少？一想到师父为我承受痛苦，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同修义说，师父说了，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出自《红营二师徒恩》。他说，你不要自责，修好自己才能做好三件事。我看你身上不好的物质去掉了不少，只是自我没放干净。我说，我一定放，如果我意识不到，你一定要告诉我。他说，如果我有什么执着，你也得告诉我，我们共同精进，跟师父回家。第三天，我们就又出去讲真相了。我们每天每人都能劝退十多个人，二十多个人。我捧着一张张三退名单，双手合十，谢谢师父。我又向一同修双手合十，我替得救的众生谢谢你。第三部分，以法为师去执着。中国新年期间，我在家静下心来，开始背法，背转法轮。我得在实践中真正的去磨练自己了。 于是我去同修毕家，向他真诚地道了歉，准备和他一起学法，同时请同修毕帮我指出我的执着。同修毕也敞开了心扉，把对我的不满像暴风骤雨一般倾泻出来，说我有干事心，家庭环境没开创出来，怨恨心，不让人说的心，高高在上的心，自以为是，自我等等。我冷静地倾听，并归纳都属于哪种执着心，有的没的我都包容，都洗耳恭听，绝不争辩。我把这颗不让人说的心先灭掉，就说这个家庭环境，我总以为家庭就是我放松的地方，每天讲真相回家，总想能放松放松，喘口气。可是一看到家里的环境，不是怨丈夫就是怨儿子，没有我看上的，说话就是喊，整个的党文化。我下决心一定要在家庭中做一个贤妻良母，修去这颗怨恨心。我和毕同修通过学法，每天坚持发正念。我也帮毕同修发正念，因为他读法还不太顺，不让人说的心还很强。然后出去讲真相。有一天，在读第九讲时，我双盘打坐，手捧转法轮，抱着一颗虔诚的心去通读，就感到每个字都往我脑子里打，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雀跃，周围的能量场很强，那种感觉无以言表，舒服极了，从未有过的感觉。以前读法总是纠结在同修读的对与错上，越怕他错，他越错，我就越着急，心里就越抱怨。今天毕同修读法也出奇的顺利，我悟到这是毕同修心性提高了。我呢，我今天放下了对毕同修读法时的急躁心、怨恨心，师父就让我们体验到了大法的超常。读完法，我和毕同修切磋，我说你今天能顺利读法，不是我帮出来的，那是你自己的心性提高上来了，也是在去我的急躁心、怨恨心。毕同修也有同感，我在心里感恩师父。第四部分，抱着一颗谦卑的心，把自己放到同修中。我每星期要抽出两天时间参加集体学法，同修共五人，都去老同修 A 家，我们共同学法，共同精进。我把以往的高高在上、自以为是、指手画脚等自我的心放下，并诚恳地请大家给我指出我意识不到的执着心，善意地去引导同修向内找，以法为师，一切都在法中。师父已给我们每个人安排了修炼的路，而且各不相同，都得在法中自己悟出来。我只看同修的闪光点，包容同修的不足。通过大量学法，大家都有所提高，都能遇事向内找。我们共同发愿，手拉手跟师父回家。以上是我近年来在修炼路上放下自我，去执着心的几个片段，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家庭中实修自己，作者 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9日。2020年4月，婆婆突然离世，她没有什么大病。那年她82岁，我那时还没有退休，没有伺候过她老人家，婆婆就到天年走了。我深感人与人之间的姻缘要珍惜拥有的。我母亲那年也82岁，父亲83岁，父母亲的身体都还可以，父亲不爱下楼也能自理，大弟每天给他们做饭，我父亲的工资3000元都给我大弟，晚上我们姐妹四个轮流值宿。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每月给我大弟钱，因为我家孩子结婚后，我认为自己没啥负担了，就帮帮大弟。他孩子小，才上初中，中共病毒疫情期间，孩子打了疫苗，个把月后出现了休克症状，上医院这么看那么看，钱没少花，病也没好。大弟又领孩子去外地看，天天说孩子有病。我们三番五次给他讲大法真相，还下载一些明慧网上的相关故事让他给孩子看，他不看不听，还说难听的。他不让孩子看新唐人电视，也不让孩子和我们接触。他媳妇和他离婚了，孩子考上一中，念了一学期就不再念了，回家待着。为什么大弟不接受真相还对着干呢？我向内找自己，我有看不上他的心，话语中有急，还带着些许怨气，以为大法这么好，还不用你花钱，让孩子还有规矩恪守，省心又省钱的好事你都不干，这人得傻成啥样了。当时我动的是人心，所以人家才不接受。我父亲2022年后生活不能自理了，前列腺有病，老尿裤子。我们也给他讲大法真相，他起初不相信。姐妹晚上轮班值宿，白天大弟做完饭，下午三四点钟就走了，拿着老人的钱，只干一点活，有空就看手机，要不就躺在床上大睡，也不收拾卫生，也不给我父亲洗澡。姐妹们对他都不满意。有一次，他在外面连续干活18天，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父亲那里，当时我心里也不舒服，感到委屈。学法出去讲真相都受到干扰，心里不自觉的就对他有怨气。我向内找，别看他了，我是修炼人，应该把吃苦当成乐，都是好事，有啥不舒服的？这不是师父安排他在帮我消业呢吗？在家也是修炼呢，我应该谢谢他才对。理是这么说，可当时心里就是不高兴。每次给我父亲擦身体时，都会冒出对大弟的怨恨，认为这活就应该儿子干，这活是天天都得干，没变数。这个怨持续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学法，我恍然大悟，明白了这是师父的安排，我那个怨气顿然消失。我应该谢谢大弟，是师父安排他在帮我提高心性呢。再说我修炼了，我应该向内找，即使人看都是他的错，我也应该向内找，这是修炼的理，要无条件的向内找。我找到自己有一个强大的自我，没满足我的愿望，没按照我的要求，就对人家怨恨，甚至不愿搭理人家，还认为自己高姿态。不搭理人家是我没修，不是高姿态。不懂修炼的理就容易做错事。刺激到心的时候，冲击到肺管的时候，不正是需要我扩大容量了吗？计较啥呀？都是业力轮报。孝敬父母，儿女都有份儿，不论是儿子还是女儿，我干也是应该的。大弟孩子需要照顾就去照顾吧，他现在已经不来给老人做饭了。再说那个气恨，那也不是我呀。理清了， 坦然了，放下了。在我心性提高上来，心态稳定时，我真是发自内心的谢谢大弟弟。自此以后，我不再认为矛盾是坏事，我觉得都是好事。在父母那儿，我无怨无悔的付出，不去攀比，不去计较，对家人没有怨气了。母亲早已明白真相，也跟着学了一阵子大法，晚上和我们练功。她看我们做真相资料，就拿出她的一沓钱要给我们做资料用，我们留下了200元。母亲还看了九瓶共产党，我小弟回家，他就坐到小弟对面，对着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2遍。我小弟说，嗯，我知道了。他也渴望救他身边的人。有一次鱼刺卡在了母亲的嗓子眼儿，他咳了半天也没弄出来，我拿手电和镊子也没看到。我跟他说，你相不相信师父啊？他说相信。我说，那你就拿馒头往下送一送。他刚吃第二口就惊喜地说，没了，刺没了。他很相信师父。父亲现在也明白了真相，每天都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身体各个关节都变得松软灵活了，晚上躺着也可以侧身了。我父亲感觉到师父在管他，不再骂人了。去年9月，医院确诊他是膀胱癌，说最多活3个月。现在父亲已经活过1年了，而且脸色光泽红润。我父亲今年已经88岁了，我们还雇了钟点工帮助照顾老人。二姐也是同修，做得比较好，经常陪父母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同修也给我大弟做了3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生活有困难，我依然会帮他。再说说修口，修炼前我爱评论、训斥、指责，常常说话伤人心、扎人心，也不顾及别人的感受，自己一吐为快，甚至把别人的缺点和错误当众说出，想埋汰、嘲讽人家，还自以为是。这样常常遇到事实是尴尬、窘态、不欢而散，更甚还会争吵、动手。修炼后，我意识到这些都是不善，都是邪党文化，我不要这些变异的东西。我要打开心窗，敞开心门，和人真诚的交流，找回真我善良的本性，让善心苏醒。修口后减少了许多麻烦。常人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时，多是因为说话不注意、信口开河，或传话时传变味了，才会引起矛盾。不如己愿时恶语伤人。注重修口后，我就忍着不说，很多矛盾会突然间出现，忍一下也就过去了。向内找还会提高心性与境界呢。师父讲过一举四得的法理，修口修好了，很容易一举四得，这个关就好过，风平浪静。一不注意，嘴就容易秃噜，我就管住自己的嘴，不说，忍着。修炼了，许多事都是一目了然，还用说吗？还用去辩解吗？还用去争清白吗？修口后我也去掉了许多吃的欲望、执着。师父给我调理身体后，我吃啥啥香。以前凉的、硬的都不敢吃，现在也敢吃了。喝凉水都感觉很舒服，总是吃得饱饱的。这个吃的欲望也是要去掉的。这个欲望现在比以前淡了许多。在家庭中能注重修口，也会化解许多矛盾。不说闲话，不传闲话，不计较，只是默默地去付出。珍惜修炼的机缘，珍惜这个环境，在大法中实修，尽快提高上来。修口后，在语言上干净了，祥和了， 讲真相时，慈悲的话语能穿透人心，救人的成效大大提高。看到明白真相的人道谢转身离去，我真的为他们高兴。现在我已经改变了自己长期被灌输党文化形成的自大又自卑的扭曲心态，遇事就争理，保护自己的思维习惯。我愿做一个真诚、善良、宽容、正悟、为他的修炼人，早一点跟师父回家，感恩师父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